纪实文学《疾风劲草》，作者钟方琼。听众朋友，上次我为您播送了第三章《绝望人生》里面的前半部分，今天呢，为您播送第三章的后半部分。恶化。1997年秋，儿子的父亲给我打传呼，让我到他商店去一趟。我去后，他又让我给钱。我说我刚买了小车，还借了弟弟3000元钱，现在没有钱。话音刚落，他抓起菜刀就向我冲过来。他的工人和朋友赶紧把他抱住，吓得我当时就瘫在椅子上，顿时全身发抖麻木，冰冷，舌头僵硬，嘴唇发紫，面如土色。他们见状后也傻眼了，不知所措，又不敢动我。包内的药也正好吃完，我好容易用哆嗦的手歪歪斜斜地写了几个字：西比林、银杏叶片、晕眩停。从那以后，我的脑血管病更加严重，经常发作，脸上的黄褐斑更加明显，右下肢经常胀痛。发作时，我只好躺在床上，把脚抬高，踩在墙上，使血液倒流。一点安慰。老天还是公平的，虽然我在婚姻上、身体上痛苦万分，但在事业上总是一帆风顺，心想事成。这也许是老天给可怜的我一点安慰，一点生活下去的希望吧。自从上次事件后，我们协商离婚，但由于钱财原因，离婚之事至今搁浅。虽然婚离不成，但我的生意却越做越好。我开的货车经常超载，白天罚款又多，只好跑夜车。为躲避罚款，病魔缠身的我，再有毅力也不能逃脱这一现实，那就是无法独自开夜车。我便于1997年春将大货车卖掉，买一辆小车跑运输业务。以前我接的业务由彭州市一个个体户的2台东风大货车帮我运输，到1998年开始修建三环路，业务很多，又由成华区运输公司承包车老板的4台东风加挂车白天黑夜不停地帮我运输，驾驶员、装卸工共有30人左右。我的工作很轻松，每天上午11点左右开车到指挥部接提货单，工作时间每天1小时左右，每月也就是上班20个小时左右，可我的月收入都在1万元以上，有时会接近2万元。我的商品房有了，小汽车有了，手机有了，儿子也在名牌学校读书。我自定的目标，接近40万买的2级市场的100手股票也到手了，我也该轻松享受一下了。失魂落魄。可是人人都知道，有钱买得到房屋，买不到家，买得到药物，买不到健康。右下肢的血管瘤是我无法抹去的一块心病，始终是压在我心里的一座大山，注定下半辈子瘫痪在床，余生以床为伴。我计划着未来，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趁年轻时多挣些钱，买成股票，以后用来照顾瘫痪在床的我。所以我就买了100手2级市场的股票，存放起来等着上市。可有时心里还是提心吊胆， 股票能保证赚钱吗？1997年股票大跌的时候，一夜之间损失20万元，我吃饭不香，觉睡不着，连开车踩油门都无力，整天失魂落魄，股票也难让我吃上定心丸。生活在矛盾之中、空虚之中、病魔之中、恐惧之中的我，每天除1小时左右的上班外，就做美容、做头、打麻将等等来寻求刺激。有时还是想死了算了，趁现在还没有瘫痪之前给母亲儿子留点钱，但又想到他们没有了我孤苦伶仃的样子，只好放弃这一念头，终日以泪洗面，独吞苦水。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纪实文学《疾风劲草》。第二部《新生》，题记：得法后，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无病一身轻。第一章，接缘。师姐的变化。1998年8月，开车的师姐比我大一岁，开始练起了法轮功。她说，沙河铺一位男工友原是秃头，练功后都长出了头发。莲花村一位老太太练功后白头发变成了黑头发，你也练法轮功吧。我说，练功是退休老人的事儿，我才不练呢，该吃就吃，该穿就穿，死了算了。他为我这个好友不练功而感到惋惜。每周六晚上，我都要到师姐家和她的丈夫还有她丈夫的两个生意场上的朋友一起打麻将，有时甚至通宵，而师姐却独自一人看书。我为她这一大转变而感到不解。三环路开始修建时，我的生意忙了，师姐的丈夫在眉山一饲料厂当经理，并配了一辆标致轿车，师姐帮丈夫开车。到了冬天，生意很忙，我们各自忙生意，他们也很少有时间回成都了。年前他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给你买的年货都是眉山的特产，你过来拿一下。我到他家后发现，过去被儿子叫做丑妈妈、满面雀斑的师姐脸上光亮了，雀斑不见了。我便好奇地问，你在哪家美容院换的肤？效果挺好的。他说，没有换肤。我继续问，那又在哪一家美的容？擦的什么护肤品呢？他说，既没有美容，也没有擦什么东西。我便用手在他的脸上摸了一下，他说，不信我洗个冷水脸给你看看。他立即洗了个脸让我看。我说，那怎么一下子皮肤就变得这么好？他说，练法轮功。我一听就反感，思想开始抵触，便讥讽道，你们法轮功硬是天上有地下无。他没吱声，但我嘴上在说，实际上眼睛看到的事实让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皮肤确实变好了。回家后，我静静地想，6年来我为了脸上的黄褐斑每周不间断的美容，不但到成都中医院吃了大量中药，而且还吃过大量的国内外名牌保健饮品，如春不老、珍珠粉、仙尼雷德等。 甚至为了漂亮，在有斑的地方用美国的精华素美容后，还做过无数次针灸，耗资上万元，但全都无济于事。而我认识十来年的他，脸上大面积的深度雀斑，为什么就全部消失了呢？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纪实文学《疾风劲草》。大法破迷，我怀着好奇的心情找到师姐，但又不好意思开口。她看出了我的心思，便给了我一盘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带。你天天磕头，把头都磕破了，一把一把的烧香也没用，你得真正实修你那颗心才行。当听到师父讲的这句话时，我一下子像破了谜一样明白了。原来我花那么多的钱和时间烧香拜佛都是白做呀，难怪说不起作用。我也一直解不开这个谜。我为了使自己的病好，为了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我把这一切希望都寄托于神佛身上。我曾经出钱在老家观音堂塑了一尊佛像，也专程包一辆小车，请一位专业老人为金堂县童子园的菩萨穿金。不但去过成都的寺院和乐山大佛烧香拜佛，还专程开车到石经寺烧高香，到青城山白云寺和居士们共同随喜功德求神佛保佑，甚至到河南省嵩山少林寺，到陕西省天下第一险的华山祈求神降佛临。我的希望都犹如肥皂泡一样，一次次的破灭了，无一神佛保佑我摆脱病魔，我依旧生活在绝望之中。原来靠外界都不起作用，而只能靠自己修心，修真善忍啊。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决定去试一试。但我又觉得我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和居民老太太一起席地而坐练功太不雅观，又伤面子，万一有熟人看见怎么办？最后决定等到星期天，等师姐回来后再开车到大家附近的练功点和她一起去练功。我到练功点一看，至少有百人左右在闭目站着练功，动作整齐优美，有老人小孩，还有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但始终没有找到师姐母子俩。我又开车到他家去找他，在大门口才碰上他们慌忙往练功点跑。到了练功点后，他让一男工友教我，他便练功去了。我当时提了很多疑问，他都耐心地解释了。后来他跟我说，你们新华公园有几个练功点，前门有，后门有，公园里面也有，后门外的成华小学花园内还有，你去吧，他们都会免费乐意耐心地教你练的。各位听众朋友，纪实文学《疾风劲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个星期我们继续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